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神的带领保守，让我们一起又在他的圣殿里面来敬拜，也谢谢教会的长职，让我有机会能够与大家一起来到他的圣殿里面，跟弟兄姐妹再次来侍奉我们的这一位又真又活的上帝。我们把时光交托在上帝的手中，天父上帝，当我们把主你的话语打开的时候，恳求圣灵再次的高牧我们，打开我们的心灵，让我们美好的在主你的面前预备我们自己的身心灵，让我们以真理和诚实的生命来敬拜你，让我们在主你话语的光照之中得着造就。我们愿意把今天的聚会从始至末仰望你的圣手，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今天就读一节的经文，但是我们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一直读到16节，但是我们就读一节的经文，提摩太前书4:12。我想这也是大家很熟悉的经文，提摩太前书4:12，找到我们一起来念经。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听力上都做信徒的榜样。
谢谢。我们这边有青年，也有做家长的，也有小孩子的哈。我想如果我们有孩子的，或者是我们个人跟父母的关系，假如被别人看到之后，或者说如果我们带了我们自己的儿子也好女儿也好走在路上的时候，假如我们亲人看到说，哎，这是你的孩子吗？长得很像你哦，啊，我们就觉得，哎，对，这是我的孩子。但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孩子就会玩耍很厉害，有时候我们说会调皮一些，讲的时候不太听，就好像我的儿子今年20个月，跳得很厉害，整天在家里面叫他不要玩，他偏偏玩。我2个星期前带他去检查乌鸡诊，医生叫他玩，他什么都不玩，一直就在那边动都不动。但是在家里面叫他玩，叫他不要动那个，他又去玩，电线不要拉又去玩，我一打开电脑他一直要拿我的滑鼠，然后我的键盘一直在那边打打打。我说嘉轩，你怎么搞的？爸爸叫你玩的你什么都不玩，爸爸不叫你玩的你全部要玩。有时候我觉得孩子有时候叫俏皮，但是我觉得很可爱。所以有时候父母觉得如果孩子听话，能够讲，哎，孩子这是危险的，你不要玩。如果孩子在那边怪怪的，我们觉得孩子就会放心一些。父母的心灵里面，想要把孩子从小就教养，让他在善良的那一方面，或者说是我们让他能够将来有什么光亮的，或者是有辉煌的人生，希望他能够长大起来。所以我们觉得教养孩子的时候，常常用我们自己的希望他将来有美好成长的方向要求他学习，是不是？所以我们常常对孩子要怎么样，教他怎么样判断好的坏的，教他判断怎么样选择善的恶的。弟兄姐妹，那么我们今天已经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得到上帝的恩典之后，我们是否想过我们也有一位父亲正在要求我们怎么样按照着他的心意来选择我们自己在我们的思想里面的判断，我们自己在行为里面所要做出来一些行动的选择。很多时候我们对朋友也好，对要站在十字路口也好， 我们都会说每一条路是对的，或者朋友说，我们劝诫说希望你不要去做这一件事情，因为对你的后果不好。但我们有对上帝问过吗？主啊，我在生活里面，我的生活方式是否按照着你的意思行呢？今天的圣经，保罗写给一位住在以弗所的传道人，虽然在圣经里面告诉说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当时大概提摩太的年纪差不多可能是40岁左右，所以不是说是我们一看到圣经这个字眼的时候，可能提摩太好像5岁6岁7岁8岁或者是15岁这样的情况，但是查考了一些经文背景的时候，发现可能提摩太已经是这个年纪的这一段。但是对保罗来讲，保罗好像是他属灵的长辈，提摩太需要保罗继续不断的去指引着他，有一位属灵的父亲一样，保罗不断的在教导他。当时提摩太在以弗所的时候受到很多的压力，面对很多的假师傅，所以他在教会里面教导的时候有一点开始惧怕。保罗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就写信给他，你要在教会里面大胆的宣讲真理，是要按照着圣经的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而且不单只是宣讲，你要用你的行为和生活见证出来你的道，这样你自己在救恩里面是一个见证，别人看到你救恩的见证之后，对十字架也开始产生兴趣，以至于追求真理的时候得着救恩。这就是16节所讲的，因为这样做能够救自己也能够救别人。所以保罗写这一封信的时候，要让提摩太知道他的原以行为和信心爱心清洁上要成为别人的榜样。那么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我们也应当在这个从经文的当中来学习我们生活的这几个方面。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就是信徒当有的三个榜样。那么在这里这三个榜样里面，经文怎么样告诉我们呢？第一点就在12节里面，第一点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原以行为爱心信心清洁。所以我要把它分成三个部分来讲。首先我们看到单单上半节讲到的是原以和行为，原以和行为对我们一个人来讲，这是一个外在的表现。所以保罗首先我们要求有个外在表现让我们注意到。那么原以和行为，我们外在的表现应当是要怎么样去注意的呢？如果我们看15节的时候，保罗在这里继续告诉提摩太说，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我再次声明一下，我的圣经是修订版，跟你们手中的是和合本是一样的，是也是和合本，但是和合本里面的有一些词是难明白，但是这里面呢把它比较白话一些，所以更容易明白，所以有一些字眼不太一样的时候，但是意思是相同的，可能我们会更明白一些啊。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不要忽略你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这些事你要殷勤的去做，并要在这些事上专心，让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导，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做既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所以保罗要把提摩太告诉他说，你要在原以行为信心爱心清洁上要做信徒的榜样。为什么要做信徒的榜样呢？他的最后的目的是在16节里面，因为这16节告诉来的时候，一个虔诚的生活能够有一个生命的感染力， 以至于别人对虔诚生活活出来的救恩荣耀归给神。因此又有更多的人就在教会里面学习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其实保罗要让提摩太学习过一个有虔诚的生活，要把圣经真理的美好的美德的见证活出来，以至于让福音不是变成单单口头上的福音，而是一个行为以言语见证的整全的福音。所以弟兄姐妹，从经文中让我们看到外在的表现是很重要的，外在的表现变成一个我们传福音举动的一个补助。比如说我们认识一个人，或者说是认识一个新朋友的时候，如果我们想要了解他，我们会注意什么？我们就会跟他做一些沟通，对不对？我们就问一些问题，问了问题之后，我们从他的口语里面听到之后，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就看，就观察一个人，当一个人讲了之后，能够把他的原意落实在生活里面，那我们就会觉得啊，这个人是可靠的，我们觉得这个人是扎实的。但是如果一个人凭空讲了很多话，但是在生活之中完全没有落实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什么？可能这个人打起交道起来，我们就会可能觉得不太有底子，可能感觉不太有安全感，信实度就会很微弱，所以就会扼杀了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所以他所讲的原理就会在我们的选择里面什么砍掉一半，甚至是砍掉九份，我们只拿了一份。所以当我们要认识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会首先我们能够跟他接触的是他的原意，我们首先是沟通，然后再是行为的表达。如果一个人连原意都不注重的话，我想那个效果可能我们会更害怕一些。讲话如果完全不检点，或者是很粗暴，或者是讲话每一句都带了刺，或者每一次的讲话都是拆毁性的，或者每一次的讲话都是格格不入的，我想我们也会惧怕这样的人。有时候我们觉得说我很磊落，我的心里面没有暗藏什么的玄机，所以我有什么我就讲什么。弟兄姐妹，这是对的，我们做基督徒就应当就是要做一个光明的人。但是我们讲话的时候不一定就是专门要挑别人的疮疤，专门要看别人的疼痛，然后直直的一把刀一样插进去，这样我们在原意上就会伤害到人。圣经里面要叫我们学习做一个温柔的人，温柔的人不代表说走路的时候生气，柔柔的讲话的时候有一点腔调高八度的，不一定这样。温柔是什么？温柔是能够体贴别人，跟别人交往的时候不给别人带来一种压迫感。我在网络上看到一张图片，我觉得很有意思，有一个人在讲话指手画脚的，有一个人就在旁边说，你说的很直对，但是我告诉你，你说的不是直话，你是在刺人。很多话我们说的是对的，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的话里面带了刺，这样有时候我们的意思可能对，但是后面带来的就会变成一个拆毁性，带来一些的是伤害，带来一些是别人的不接纳。当然我们不是说是要按着人的想听的话去说，但是我们可以用一些温柔的方式， 把紧张的气氛用我们的爱心和温柔的包容之下，怎么样整全的慢慢的耐心的把我们要表达的意思表达出来。所以原意很重要。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雅各书三章四节告诉我们说，看啊，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只有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一丝转动。圣经讲得这么漂亮，在箴言十章十九节也劝勉我们说，多言无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所以圣经里面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讲话的效果值得我们去掂量。我们中国也不是有一句话说什么，一言可以什么兴邦，一言可以丧邦，一句话能够使整个国家繁荣富强起来，带动整个国家，一句话也能够什么摧毁一个国家。很多时候我们不注重我们一句话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的言语就会对别人造成了一些的伤害。而且言语也是我们直接人与人沟通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工具，世界上也是如此。我想大家来到这边都会有一个同样的经历，我们要在中国要来到德国的时候，首先需要办些什么手续？签证，很重要，你没有签证进不来的。那如果你要办签证的时候你要做什么？首先是填一份表格，对不对？填了表格之后要签证的时候你要做什么？去到德国领事馆做什么？面试。面试重不重要？我们说哎呀讲话不重要没关系啦，哎呀我不用去了面试。那签证还会拿到吗？拿不到。为什么一个国家跟一个国家都要设有领事馆呢？就是因为国家跟国家有重要事情的时候，首先与沟通政府高级的一些部门，首先在领事馆和政府机构首先有一些的沟通。所以一些矛盾要产生的时候，先用领事馆沟通，政府这边觉得你们国家有问题的时候，先跟领事馆做一些的交道，都是在沟通。所以沟通对我们来讲是在人与人之间彼此促进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具，也能够减少我们问题的矛盾。所以如果我们不注重我们言语的时候，弟兄姐妹，可能很多时候会带来一些的副作用。我们的言语一不小心就会让人受到伤害，可能我们说的是对的。很多时候我跟我太太有时候我的性格也会冲动一些，讲话也会快一些，所以会犯很多错，一下一下又在主的面前，主啊赦免我，我又讲错了，主啊赦免我，我要怎么办，一下一下又要认罪，经常有这样的经历。我是在2014年结婚的，我跟我太太恋爱差不多9年多，第10年我们结婚。我很爱她，很爱她，一直等，我一直等，等了9年多。我在缅甸的时候，我都跟她说，我说世界上应该最了解你的就是我，你心里面想什么我都会懂。我因为我很想她嘛。她就结了婚之后，你知道吗？几个月之后，我觉得我就头开始抓了。我说为什么我以前你会这样想，我不知道呢？我以为我很懂你，现在开始慢慢发觉，你说我不太懂你，哎，你说你的想法我为什么没有注意到呢？我觉得我在缅甸的时候我什么都知道啊，你动一个什么我就知道你想要什么，但是现在我觉得我已经想尽了我的方法让你不要受到伤害，让你跟我的关系里面得到安全和满足，但是我感觉你为什么好像有时候会哭，我总是不明白。但是我又不敢问他，因为你知道我一问他，他会感觉我们两个会更生疏，所以我先要反省我自己，我是否会做错。我这样做的目的不是怕我太太，因为我太太从远方嫁过来，她认识的只有一个我， 如果我不把这个好的关系带给他，他会受到更大的伤害。我用这样的态度，我一直在注意。但是呢，有一次突然之间，我就跟他说，那一天我们在因为那是在西班牙之后回到德国，已经是六个多月。回到德国之后，因为我在西班牙读书嘛，我在德国住房什么都没了。然后一回来呢，我们暂时就住在一个弟兄姊妹的家。然后我就跟他讲，德国的水电费很贵，所以你要注意关灯，因为住在别人的家，我们的小行为不要带给这个接待我们人的压力。我们的水我们都要省用，我们不能够像缅甸一样，缅甸不管你怎么样都没问题，因为我们的家境也会 为我们支付嘛，教会也是这样，我们随便都可以用的，缅甸很便宜。但是德国不一样的，对不对？我们都会有这一方面的，在德国住的人都会有这个经历。但是我太太刚来到欧洲还不是很习惯，她一下上了厕所又忘记关灯，然后我又去提醒她，叶美，你好像今天忘记关灯了。她说对不起对不起，她又关掉了。你知道吗？两次三次提醒他，被提醒了，他自己也觉得有开始感觉有压力了。他觉得我怎么好像被你管得很严一样，连这么小的事情你都要这样。但是我觉得我们夫妻之间的讲没关系嘛，彼此提醒。但是如果带给主人家有压力的话，我觉得可能不太好。但是后来这样讲了几次之后，我们讲话就开始有一些的矛盾。但是有一天我就直接我就跟他讲了，阿姐，对不起，我真的要讲一句话了，我觉得我很不了解你，我现在可能要开始学习。我觉得，而且我的后面我带了一句很可怕的话，我就跟他说，我觉得我发现你现在有小姐脾气。哇，这样一讲他的眼泪马上就掉下来。我说我错了，其实后面的话我不应该讲，我完全我不应该讲，也没必要讲。但是我那个时候我跟他讲了几句之后，我的心里的气来了，我要恢复那个关系，我几乎花了一个星期。他一哭，那个时候我的气也一直开始慢慢慢慢的快要爆出来了。我说主啊赦免我，主啊赦免我。我在跟他讲话的时候他也不再听了，然后我就先离开房间，我就让他安静，我也安静。安静之后慢慢慢慢的，差不多半个小时之后我再回来，我再跟他讲，对不起对不起，我刚才讲话有一些严重。他也那个时候他也已经平静了，他也说对不起，刚才我顶撞你的时候我的思想里面已经空白。那个时候燕美已经怀孕的，所以第一我没有完全去理会了他的这个感受，然后第二我的原意完全我没有好好的去思想他的怀孕一个妇女里面有情绪变动的那个感受，这是我的我这一方面的这个缺差。所以我又跟他道歉之后，我们的关系呢慢慢慢慢慢慢的又重新的建立。所以原意对我们来说，如果我们的舌头我们没有智慧的去控制的话，弟兄姐妹，可能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就会伤害到人了。所以我们今天思想一下，我们常常我们的言语是讲伤害人的话或者是安慰人的话，我们都会有经历的，或者是我们可能会被别人的言语伤害到，或者是我们自己的言语多多少少也会伤害了人，这个是我们人之常情，都会有的事情。所以圣经在这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要注意我们的言语。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节里面告诉我们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每天来到我们每个星期来到圣殿里面做完聚会之后，大概我们在圣殿里面讲的就是赞美神、爱神、爱人，然后有关真理的事情。但是当我们做了礼拜走出礼拜堂之后呢，我们回到家对我们的家人所讲的话是什么样的话，对我们在工作里面我们对同事所讲的话是什么样的话， 我们是否是在讲造就人的话，还是在讲一些伤害人使人跌倒的话，或者是我们在用上帝的话鼓励人安慰人，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呢？或者是我们要让人明明是想要到教会，结果因着我们的话语伤害了人，连教会都不想来了，以至于半跌了人呢？弟兄姐妹，当我们被别人的话刺激，当被别人的话刺透的时候，我们的心会很难过。那么当我们有了这样感受的时候，我们是否想过，我自己呢，从我自己开始，我是否也同样以其人之道还之其人之身？他这样讲，我还给他来得更厉害，我还要把他看不能见人的秘密跳出来报复他。用这样的态度吗？弟兄姐妹，不是。当我们受了伤害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一份伤害，原意的伤害，化成个祝福，以至于我们跟别人讲话的时候，我们成为一个造就人的、安慰人的，使别人从难过的当中回到十字架的面前，来到上帝的真理之中，让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勒住自己的舌头，让我们不至于乱说话，不至于让我们之间的矛盾越说越大，我们之间的摩擦越说越可怕，以至于在教会之中变成一个是非的一个团体，这是很可怕的，这也是一个教会面临的一个危机。所以求神赐给我们能够有一个智慧的言语，能够说一些造就人的话。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注意我们的言语，我们是否在说一些毁谤的话，我们是否在说一些指桑骂槐的话，我们是否在人的背后说一些别人的是非，或者是在教会里面形成一些挑拨离间的话，或者是圣经禁止的污秽的话、嫉妒的话，这些我们基督徒都要省察自己。当然我们是人，免不了有时候我们会陷在那些试探之中，包括刚才我也已经承认我自己的软弱，我们会有这样的软弱，但是这不能够成为我们长期的理由。当我们知道了之后，我们要来到上帝的面前，要面对十字架，求神赦免饶恕我们，我们要慢慢的学习在真理当中长进，用安慰的话、诚实的话把人引到上帝的面前。当我们用原意这样讲出来之后，接下来的是什么？就是用我们的行动。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要在原意和行为。如果我们单单只是讲原意的话，那么行为没有跟上来，弟兄姐妹，那我们就变成一个空炮。那么我们所讲出来的原意的价值也就很轻薄。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讲出来之后，我们应当是要实行的。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要注意我们的行为，那么我们要注意哪一方面的行为呢？圣经里面提摩太前书三章三到四节里面告诉我们说，要有节制，要有自守，要端正，要乐于接待远人，要善于教导，不因酒滋事，不打人，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所以行为里面是带了一个真理的束缚，这样我们在别人的面前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所以保罗在这里要求我们，一个基督徒要在言语和要在行为上都能够有一个合一的见证，这样才能有一个美好的榜样。除了言语和行为呢，保罗讲到第二点，就是一个爱心和信心。我们看到爱心跟信心是一个内在的表现，言语跟行为是 外在的表现，所以可以说是保罗在这里内在和外在要我们都有一个美好的表现。圣经在这里我们看的时候，我们看到爱心跟信心也可以说是相连的，因为保罗在这里所教导的爱心和信心是信心是把爱心当中去表达出来的，也就是说当我们作为一个信心基础之后，要把这个信心要在生活里面用爱心去落实，这样就变成一个信心和爱心互相联系的内在见证的一个关系。那我们不可以说我相信上帝，我也爱上帝，我爱主，但是我就是不爱某某弟兄，我就是不爱某某姐妹，我不能够教会里面的某某弟兄姐妹能够很好的相处，某某姊妹某某弟兄他一来到教会，我今天我就不想做礼拜，他前面来我就想后门溜。所以我们觉得有时候我们会把我们个人的情绪提高到我们自己的全部，但是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相信上帝的话，我们应该是在信心上继续用爱心去建立。在缅甸有一次发生了一件事情，两个弟兄他们争执了一段时间，争执了之后他们就不再讲话在教会里面，所以如果那个弟兄坐在这一排，另外一个弟兄就绝不在这一边，他一定会选择在这一边，如果那个弟兄坐在前面，另外一个弟兄就会一定是在后面，所以最好他们两个都不要碰。传道人怎么劝怎么劝都劝不听，就是不讲话。事情就这样慢慢慢慢慢过了5年之后，教会又来了一位新的传道人。哎，这个传道人一听讲，哎，怎么搞的，5年了竟然有两位说是爱主的弟兄，说是在服侍主的弟兄不讲话，传道人很不理解。那有一天就把两位弟兄叫过来说，哎，你们为什么不讲话？另外一个弟兄就讲，我就是恨他，我就是忍不了一口气，我虽然爱上帝，但是我不能接纳他。另外一个弟兄也是这样讲，你以为只有你这样吗？我还是这样，我还是看你不顺眼。传道人就问，那你们两个到底当初为什么事情闹起来呢？这两个弟兄，你看我，我看你。另外一个也是，哦，我们都忘记了。传道人很奇怪，5年你们也为这个事情忘记了，那你们现在还在一直中间还不讲话？就会看到这是一个很小的事情，已经吵到忘记孩子恨。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想想人的心，假如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觉得这是什么，这是自我的一个心理在作祟。所以一个人如果没有用爱心去包容的时候，我们就会把小的问题扩大。但是呢，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爱上帝的话，我们也应该是用这一份爱来爱教会的弟兄姐妹，甚至爱我们周围的人。我们不能够像刚才的那件事情，不要因着为了忘记的一件事情还在恨一个人，不要因着不重要的事情导致于什么，我们心灵里面的那个结解不开，这是不值得的。约翰一书4:20告诉我们说，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约翰一书4:8告诉我们，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信心乃是表现在爱心的行动上，可以说是我们里面有了爱心的基础，外面才会有爱人的行动流露出来。 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里面的信心和爱心是否是关联的，我们的爱心和信心是否是促使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团契、我们的社交关系之中有一个美好的关系，彼此连结的紧紧的呢？弟兄姐妹，这是很重要的。这样我们用信心来顺服神，用爱心也来顺服神的时候，就从神领受了恩典，也使从领受神的爱之后，把这个爱流露到我们的周围，以至于让别人看到说，这个人相信上帝之后很有爱心，所以他所信的这位神我也要信。当他认识上帝之后，他就会说，不是因着你的爱心我信上帝，是因着十字架的爱。弟兄姐妹，我们的爱就变成了福音的见证，我们的爱就能够把人领到十字架的面前，我们就参与在神国度的事工。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小看我们的原野，不要小看我们的爱心，不要小看我们小小的行动，都关乎到我们全人福音的关系。所以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保持一个信心里面有爱心、良好关系的平衡的人，我们这样才能够爱神，也能够爱人，我们的关系才能够有一个平衡的发展，这是很重要的。弟兄姐妹，这个关系没有人能够代替我们，这个关系是个体的关系，这个关系父母不能够代表我们，这个关系我们的太太和我们的先生不能够代替我们，这个关系是出自于我们自己。那么我们应当要把这个关系表现在哪里呢？有时候我们人看得会很远，我们觉得啊，某个地方很贫困，所以我们要把爱心关怀到那里，所以在教会里面收奉献、收东西要把爱心送到那边。我们觉得啊，某某乡村里面缺乏教师，所以我们要从教会里面拆派一些短宣队去那边做一些教学，我们要把爱心送到那边。弟兄姐妹，只有贫困的孩子，只有贫困的地方，只有偏远的地方需要爱心吗？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了，我们的爱心也应该从我们的附近开始。那么我们的附近是什么呢？弟兄姐妹，跟我们最靠近的人是什么呢？家人，我们的孩子，我的先生，我的太太，我的父母，我的同学，我们每一天见面的人。弟兄姐妹，我们有发现吗？很多时候我们设立目标要把爱心关怀到远处，但是我们却忽略了近处的爱心关怀。我们为远处的需要祷告，但是我们忽略了我应当要把爱要在我的家庭里面建立起来。我们把最温暖的一份给了远方的贫困，但我们把最陌生和最僵硬的一面给了我身边的太太。我们觉得他毕竟跟我在一起，我觉得不是需要很经常的关怀，不需要去问他，看他就可以了。弟兄姐妹，我们把最温暖的一份给了远方，但是我们把僵硬的一份给了太太。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其实我们周围也需要爱，从我们周围开始，慢慢的把爱浇灌下来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个人也被爱所充满，我们旁边的人 也被爱所充满。那么我们要施行远方爱的时候，岂不是更有力量吗？弟兄姐妹，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我们一起反省一下自己，我们是否真正把我们的爱浇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所谓的爱心是什么呢？从圣经让我们看到，爱心我们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让人有一个安全的来到上帝面前的一个生活方式。从我们一般人的观点来看，我们如何实行爱心呢？我们爱心就是不要把个人的想法强硬地加在别人的头上，不要强求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让别人来满足自己的要求，然后自己定一个标准说，满足这个要求的我就能够施行良好的关系，以至于说这个人不错，所以我爱他，我能够用爱来包容他。所以爱心并非是按照着自己的意思100%的来配合，否则就在一个不良的关系里面存在着一种危机的摇撼的那个关系。所以弟兄姐妹，爱心并不是要求对方，其实爱心真正的来讲是成全对方。那么成全对方，我们要怎么样成全呢？我们并不是说是成全对方的时候就把所有的一切放下了，或者说是变成一种对方100%满足的关系之中去认可的方式。所以这些关系我们都要慢慢的去反省。所以首先让我们知道说，爱心并不是是要求对方来满足自己。如果要求对方按照自己的意思来满足自己的话，那不是爱心，那是自爱，那是自私。所以爱心当中我们也要有智慧，我们也不能够100%的去满足别人。如果这样去满足别人的话，也不是爱心，那是一个放纵，那也是一个溺爱，都会在一个缺陷的爱里面。所以当我们思想爱心的时候，其实我们里面带有牺牲，里面带有理解，里面带有包容，里面带有接纳，里面带有饶恕关怀，而且使对方有安全感，并且以对方建立一个正确的价值观。这样我们就能够在一个正确的生活真理的规范里面有一个共同目标的一个促进。爱心的规范到底在哪里？就是十字架，就是十字架，耶稣基督，唯有耶稣基督里面的规范才是我们的目标。因为弟兄姐妹，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定的条理有时候是不一样的，国家跟国家之间的法律有时候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在爱心里面我们去接纳的时候，我们在团契生活里面是这样，我们在男女感情关系上也是这样，我们在社群里面也是这样，我们在家庭之中也是这样。所以在哥罗西书3:14说，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弟兄姐妹，我们唯有仰望十字架的耶稣基督，以他，以基督耶稣的爱作为我们爱的目标，我们才能够包容接纳关怀，而且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不至于形成一种溺爱或者是偏爱，或者是使人有一个走入了歧途的一个爱的一个偏差的方向。让我们都当谨慎在这些的范围里面。 如果在这里，如果我们看的时候，其实在这里的信心圣经里面用其他翻译的版本的语文，我们就会看到信心的那个层面其实也有一种诚实的意思。所以这里的信心那个层面是有信心和诚实有双层的。所以他就说，当你做爱心的时候，你要依靠上帝，然后你要有一个诚实的生活，把你的爱心活现出来。所以圣经的教导很奥秘，让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按照着神的心意慢慢的去生活。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否将圣经里面这些的教导放在我们的生活之中了呢？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了呢？圣经在这里教导我们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什么？言语，还有呢？行为，还有呢？爱心、信心，已经是什么？内在的。前面一个是什么？外在的。让我们内在和外在的表现成为一个神人面前的一个见证，这是一个信徒当有的榜样。那么信徒当有的榜样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最后一点是什么？第三点也是什么？生活的表现。这是什么？在生活的层面上。所以在保罗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说，还要在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在这里的清洁并不是说，哎，教堂的垃圾掉了，快点用扫帚扫一扫，哎，窗框上灰尘有了，哎，扫一扫干净了 OK 了，不是这个清洁。这个清洁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在我们的行事为人的生活里面，我们要在家庭的关系之中，都要有一个清洁的生活。所以在这里清洁的生活呢，也是有一个忠实的意思。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生活上要有一个忠实的，要有一个干净的。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说，我们内在和外在的生活联系起来之后，有一个平衡的生活，让我们基督徒成为一个圣洁的榜样。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一个基督徒不应当是一个放纵的基督徒。因为我们从信耶稣的那一天开始，我们的生命已经是蒙救赎，我们的罪已经得到赦免，我们在基督里面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里面告诉我们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的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谁呢？从哪一位生的？从神生的。所以我们从信耶稣的那天开始，我们已经是上帝的儿女，是从神生的人。意思就是说，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的生活层面应该是追求上帝喜悦的事情，作为我们个人生活追求的喜悦。这就是上帝常常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说，你们要顺服。在彼得前书一章十四节里面所告诉我们的，做顺命的儿女。所以弟兄姐妹，经文在这里告诉我们，信主的那个时候开始，我们的生活我们开始要分别为圣，不能够不再像信主以前的一样放纵私欲，不能够沉迷在以前的最终之乐的那种堕落里面的生活，不能够去寻找一时最终之乐的快感。所谓最终之乐的快感，就是明明知道这是神不喜悦的，明明知道这是犯罪的，但是为了满足肉体的一时快感，就不管自己的信仰，不管圣经的教导，就去追求情欲之中的放纵。年轻人，我们要在这一方面 相当祷告警醒，并且要靠着主的恩典保守我，因为我个人以前有这样的堕落的生活，这是一个很可怕的试探。尤其是我们会发现很多我们中国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来到德国之后，因为我们的朋友很少，我们能够与别人交通的关系的人也很少，所以我们去的地方也很少。我在餐馆打工的时候，我就遇见一些从中国来打工的人，他们休息的时候往往他们去两三个地方。我不知道这边的弟兄姐妹有没有听到，我们那边去的地方，第一就是老虎机，很多中国人，哎，抛散了，你要去哪里？我就去打一下老虎机。哎，今天晚上去哪里？我就去打老虎机。第二去哪里？去夜总会。一到周末一问要去哪里啊？已经周末了，工作了一个星期了，现在要去狂欢。然后第三要去哪里？红灯区。很多都是这样，很多男人来到这边打工之后，因为跟家庭也很远，一个人常常都会说哎呀我很寂寞，就随便找一些最终之乐。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没有一个真理的束缚，我们在生活上一个没有圣洁的一个清洁的生活，我们怎么能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一个洁净的立足点呢？如果我们没有仰望十字架，弟兄姐妹，我们会往往陷在这些试探里面。人都是会软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以为我们都很刚强。我们牧师传道也是这样，为什么牧师传道很多时候看起来哇很有能力，好像一下又消失不见了，一下又听到说某某牧师某某传道，都会有这样，教会也是这样，弟兄姐妹，人都是这样，唯有没有犯罪的只有一个人，你们猜猜那个人是谁？主耶稣。唯有耶稣基督没有犯罪，唯有耶稣基督说是没有陷在试探。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不可以夸口，但是我们要靠着十字架的恩典，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们要警醒，我们不要把试探给我们机会说来呀、啊、试探你来呀、啊、我是基督徒我很刚强啊。当约瑟受试探的时候，他有没有说主母我是上帝的儿女我很刚强的，你继续，你看看我会不会跌倒，你继续，我站在这里看。约瑟会这样，约瑟怎么样？约瑟怎么样？跑了，连衣服都不敢拿，连外衣都脱在那边，他赶紧跑。他知道如果他再不跑，这个火会烧毁他，这个试探的火很可怕。弟兄姐妹，当我们在生活上我们知道我们是软弱的时候，主啊，你是经过凡事的试探，但是你却胜过了试探，你知道我的软弱，我不行，但是靠着十字架的恩典求你保守我。我们要常常警醒，常常这样祷告的时候，试探一来我们的警觉性就来了，试探一来圣灵就在我们的心灵里面动工，就开始跟我们说你不是刚刚祷告了吗？你现在按着我给你的感动快快离开，你不要讲你不当讲的话，你不要做你不当做的事，你当保守在上帝面前有一个洁净身心灵。弟兄姐妹，我们要靠着主的十字架刚强起来。一开始的时候我跟大家说了一下，我们有孩子，我们都会说哎，如果孩子按照着我们的教导来生活的话，可能我们就会更喜悦，因为我们为他制定的，我们教导他的是一个正确的方向。今天读了圣经之后，听了信息之后，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天父上帝也希望我们按照他教导我们的一样，按照着他的话语来生活， 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来学习，在教会、在家庭、在我们的工作岗位，成为一个有美好见证的基督徒。第一个见证是什么方面的表现？言语和行为是属于外在的表现。第二个呢？爱心和信心是一个内在的表现。第三个呢？清洁上是在我们生活上，是在我们任何家庭关系之中的表现。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以为这些很容易，我们少讲话就可以了。少讲话不一定哦，少讲话有时候，少讲话的时候也会犯错的。所以我们要求神保守我们，虽然困难一些，但是我们要靠着上帝的恩典，不是用我们自己的耐力来克制自己，来强逼自己。我们一直压压压，压久了会怎么样？压久了会爆得更厉害。一个手榴弹为什么爆炸力那么大？因为里面就是有它的这个火药。当这个火药一燃烧的时候，旁边的那些全部挤压着它，结果那个力量一爆出来，什么？摧毁旁边的。有时候我们如果把我们的一些罪，我们没有对付掉，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没有对付的，我们压压压，压到有一天压不住的时候，什么？爆。爆的时候什么？我们就所有的东西都会毁掉。所以我们要靠着圣灵的能力，求主帮助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悔改的生活，这样我们就能够有一个全人全方位，从内到外，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一个美好的见证。当我们有了这样见证的时候，我们自己在十字架的面前蒙保守，别人也能够来到十字架的面前，与别人一起得到上帝的救恩。所以求神保守祝福我们每一位，能够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有一个好的榜样，按照着主的教导来生活。谢谢大家。